这个六三，一次是用事无咎，这个有负重刑告公主贵。一问六三把增加的收入用于救灾凶事，没有凶事没有灾祸，心存诚信，中途报告王公要用桂玉祭器，这个说明呢，凡救助必须要诚实，对吧？救助也要诚实，我经常讲这个道理，不怕你们嫌我烦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救助也好，你去相信这个佛学也好，一定要诚信，对吧？我去年跟这个静安寺里面，他们请我去讲心经的话，我就跟这些香客们讲，你们来诚心来敬香是好事，但是一定要诚心。他说我们当然诚心的了。好，我是问问你，你来敬香，来这个捐钱，你什么心态？他说我们希望我儿子明年考上清华大学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说我希望我家里什么什么，这个对的没错。但是我说，关键不在于形式，对吧？关键你要学佛，不要求佛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求佛，这是求不到的，我告诉你，对吧？讲得通俗一点，菩萨太忙了，他面对几千万人啊，对吧？难道就帮你吗？当然想帮你，他忙不过来。求不要求佛，要学佛，就是诚信。救灾也一样的道理，要诚信。诚信什么呢？你好好的把这个佛教这伟大的教义学到心里面去，不要学到嘴上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呢？佛教观世音菩萨也好，他们呢，他们这个思想非常纯正的，是吧？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对吧？眼中只有众生，没有自己。那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学了佛以后就做一个好人啊，是吧？你就光想赚钱，然后嘛烧香跟菩萨，你不是做跟菩萨做交易嘛，是吧？这个行为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救灾也是这样子，对吧？现在你看，最近有一个事情哦，我看收到一个，也是一个说法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这个抗争救灾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？雅安、庐山。现在你们知道各地的捐款多到什么程度？包括香港1亿，对吧？其他多少？如果这些钱全部到老百姓手里，每一个居民可以拿到230万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。所以有一个文件就是说，主席啊，他写个习主席信，他说不需要，不要再搞了，对吧？太多了，承受不起了。有一个叫什么歌星，叫韩红，对吧？跑到灾区啊，一定要这样子，对吧？表现一下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我是看到我是这个，对吧？再表现一下干什么呢？表现自己好像这个，不在于表现呀，对吧？救灾有各种形式的呀。难道靠救灾来发财吗？我是想不通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一件好事，到后来就变成不好了。我们中国有好多的事情，到了我们这里就变味了。六四啊，六四，忠行告公正，利用为千国。六四什么？中途报告王公，顺从天命，利于兴建采邑，为大富诸侯，迁徙国都。什么意思啊？要顺应大趋势，服从于千度大势。那因为每一个卦，每个都有一个故事的，晓得吧？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呢，准备要迁移，对吧？哎，迁移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六四。那么站到这一卦的话呢，时运呢，眼前有难，暂避为宜，财运呢，改迁他处，另开店面，可否极泰来，啊？如果你占财运，站在这一卦，哦，原来你这个店里面风水不好，换一个地方，这个意思。改迁他处，另开店面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。家宅最好迁移，这个地方风水不好，要迁移。婚姻呢，最好另找媒妁，对吧？这个不好的呀，媒妁另找，对吧？媒婆要另外去找，这个媒婆不好，对吧？身体呢，要到外地去就医，这个六四爻是很不好，基本上都是不好的，对吧？九五有会有福慧心，我相圆觉，有会福慧我德， 六翻译过来就六啊，心怀诚信和思挥施于人的心愿，不用再问，非常吉祥。有诚信，施恩得于我，也必有所得。有福就重要的信念跟准则，慧心给自己的心以好处，用仁爱高尚的思想正业自己内心的世界，是之和谐，啊，正业内心的世界是之和谐，啊，这个和谐呢，它有四种，一种呢就是社会之间的和谐，是吧？一种自然跟社会的和谐，还有一种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，还有一种是内心的和谐，一共有四种，啊，其中内心的和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氛围，心浮气躁的，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不和谐，对吧？都非常的这个纠结，很多人，对吧？但纠结有各种的心态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包括我也很纠结，对吧？我原来我女儿说，爸爸，你到澳大利亚来移民吧，我7年了，我说我不来，我来干什么？我这里有事情做，来干什么？对吧？这次我到，现在我到这个1月份到澳洲去讲学，顺便探亲，我就等于说就是找到一个差距啊，对吧？现在感觉那个地方呢，空气也好，自然也好，我食品安全都是比较好的了，我们呢还不够，是吧？有时有一种想法动摇了，也许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养老吧，是吧？那么有时候想想呢也不好，因为我非常热爱我的祖国。热爱我的地方，我感到在这里非常自由，对吧？到国外去算什么呢？就两种思想，在一种在很纠结，对吧？但是有时候呢，内心呢比较纠结，很痛苦，什么呢？因为人总是生活的，对吧？有时候呢感到，哎呀，吃东西嘛不知道吃什么，对吧？是吧？牛奶嘛不敢喝，我就3年不喝牛奶了，对吧？是吧？3年不喝，因为牛奶我知道三聚氰胺很厉害的，只不过没超标，对吧？它弄到顶，所以下一回我会讲了，我们的知识分子，一部分是好的，一部分很可怕，他们利用学到的这种化学知识了，对吧？来耽误这个食品安全，把这个知识不用到正道上面，对吧？本来一个好的事情，他弄到就像当初，对吧？一个2次世界大战的科学家，他发明了原子弹，对吧？临终的时候很痛苦的，对吧？他说我是罪人。那一个事情两个方面，原子弹毁灭了这么多人，一样的道理，有知识不用于正道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很多这方面，对我来说有时候呢很纠结，对吧？很纠结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要用仁爱高尚的思想来正业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用仁爱高尚的思想，是吧？来正业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对这个社会、对人生要看得透，对吧？这个原来南开大学的一个校长，他讲过一句话，对吧？钱够用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要很重要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心中的压力都很大，是吧？现在你看，我们现在当下，我们每个人压力都很大，往往要面对各种危险和不如意的情况。对吧？每个人都要面对，所以内心世界的伤者，记住啊，这个是伤字啊，伤者很容易增高。伤什么意思呢？日历学当中表示，不能利用来做工的日能的数字，泛指某些物质的超量值。你们学一个东西叫伤折，所以我们内心世界的伤折啊，都在增高，包括我本人都在增高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为什么呢？心中的压力都很大，每个人都有压力，啊，都很大，是吧？这个往往要面对各种危险和不如意的情况，各种危险，是吧？不如意的情况，是吧？所以内心世界的伤者很容易增高，啊，每个人都这样子，在心理学上面表现为激动、烦躁和急躁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，在这个社会上面，每100个人当中，就有88个，100个人当中就有8个半心理智商有问题。现在社会上心理智商很严重的，很严重的。我碰到的案例太多了，上次我讲过，跟你们讲过吧？ 我可以讲三天三夜的这个案例啊。有的人很奇怪的，你不能用正常的来跟他来说的交流，不是交流，而且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有些人，但是他不是犯罪，对吧？他是一种现这状况，晓得吧？而不是犯罪。所以我经常帮这些人跟公安局打交道，你们不要把他抓进去，他是一种心理状况，而不是犯罪。包括一些小偷，上次我讲过这个故事吧？你们还记得吧？一个女的，哎，她是状况呀，对吧？她就是家里面钱多得不得了啊，区副局长的夫人，自己也是一个，对吧？哎，她就有一个毛病，你皮夹子就要偷，偷了以后放在她不用的，里面一万两万几千不用的，然后放在家里面一个橱柜里面，等到公安局去看的时候，里面几百个皮夹子，里面一分不少。他每天晚上最大的兴趣不是看电视，把这个打开来看，哦，这个皮夹子拿出来，哦，一万二放上去啊，太少了，1000，哦，放上去啊，然后坐在那开心啊，哎，这个你看，想着你猜得到吧？你想得到他这是什么一种毛病？不是神经病，哎，对吧？我有名有姓的，对吧？这个你看奇怪吧？后来准备要劳教我，跟公安局讲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它是一种状况，因为他那个一分钱没用，跟这个小偷有区别吧？他不是用，他是为欣赏。后来果然没有，就开除党籍，就是单位里面出就没有去改造，对吧？公安局不管的，你跟公安局还要做心理疏导，你们不要把他抓进去，对吧？他是你看激动、烦躁、烦乱和急躁，对吧？后来他跟我讲了，我没办法，我手痒啊。看到人家就像皮夹子毛病，对吧？如果不把这种伤者降下来，就会出差错，并且会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。有福慧心，就是要不断的修炼心境，提高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，增长自己的德行与学问。我们不要去笑人家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任务，对吧？我们学医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你看，为了增长自己的德行与学问，德行要增长，学问要增长，是吧？无非就两样东西吧。现在我们社会里面，德行已经差到不能再差的地步了，对吧？道德败坏，现在道德沦丧，现在学问是没有的，这个社会上，对吧？乱七八糟，因为他什么都不懂，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人，对吧？特别要强调心灵自我调节，我。经常跟大家跟我的学生讲，人生要高层次，第一个身体要健康，身体不健康一切没有了，对吧？心智要成长，第二点，很多人心智没成长，你不要以为他80后90后，有的年纪蛮大了，心智没有成长，心智很幼稚，对吧？心在成长在这种不知道什么一种心态，对吧？哎，最后我们学医的人灵性修养，我们学医就是灵性修养，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层了。丰子恺说我们人生就三层楼啊，三层楼，这是物质，这是精神，这是灵性修养，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对吧？身体要健康，物质基础，然后精神，现在很多人没有精神东西，是吧？不要说灵性修养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，不但我们通过这个学习，我们身体会非常好，真的，学医的人身体会非常好，因为他内心里面通过学习呢，在排毒。这个毒什么毒呢？就是另外一种毒，精神上的毒品在排除，对吧？就像孔夫子讲的：“家我数年，五十而学医，可以无大过也，不犯大错。”排毒，把身上的精神上面的毒品在不断的排，这组人就同意吧？学医就是个目标呀。有毒呀，我们要排掉呀，对吧？看到钱不贪，看到名利不要，对吧？看到这个人家有困难帮助，无私的帮助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我下个礼拜我到你这里来，无私的帮助，对吧？不是为了什么，对吧？做善事，对吧？心里面很纯净，与人非常诚信，对吧？活得很没有感觉很开心，每天我感到我在做有益的事情，身体健康啊。接下来心智成长啊，我们感到做人道理都懂了，是吧？ 最后我们达到灵性修养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要不断的修炼心境，提高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，增长自己的德行与学问，特别强调心灵的自我调节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我很有体会的，是吧？着重在自己身上下功夫，要下自己的功夫，是吧？没有人在这方面与自己争抢，没人跟你抢的，但是却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。利益不是光是钱啊，不要一想到利益就是钱啊，不是光是钱啊，这个利益包括好多方，这个是精神方面的利益，就是我们通常讲我们能够得到福报，是吧？非常好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一呢，我特别写出来非常重要。我们学医的根本目标，对吧？就是有德行跟学问。好，站在九五爻，会我的大德之言。时运宅性仁厚，舍之名归，财运兼顾道义，利益长久。做生意要兼顾道义，是吧？利益才能长久。不道义的事情，生意再有钱不要去做。第三，家在善人之居，非亲皆友。善人风水的关键，善人居吉屋，恶人居凶屋，这是绝对的。你是个好人，对吧？风水会房屋，人住房子，人养房子，房子也养你啊，也养人啊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善人之居，你这个房子是好的，非亲皆友。婚姻能白头到老，身体保养得宜，你看这个是好的吧，对吧？好，上九莫一次或几次利心我很凶。一文，上九没有人能帮助他，有人攻击他，用心不能坚持坚定，有凶险。这个爻是说，由于诚心意志不坚定，因而无人帮助。你看每一次到上面都有问题啊，发现有规律吧，啊，是吧？所以用心我很用心不能坚久持久坚定，到了这个爻要当心啊，一卦啊，木一次或几次贪得无厌，厌意意不移，太极疲来了。这是最后总结，你看见吗？例如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还不满意，还想当皇帝，不料他在京刚刚称帝，蔡锷就在云南起义讨伐他，全国响应，当皇帝81天，一命呜呼，人称七国大盗。看吧，你做了民国总统，孙中山把民国总统让给你们好好做呀，他做皇帝，是吧？再次的上九爻，木叶子，这个偏辞言，时运贪求名利，意外之祸。你如果站到这一卦，贪求名利，财运。专求激励必胜正断，专门求自己的利益，对吧？我们不是换位思考吗？人生几个思考，换位思考。我们做事做人啊，一定不要光想着自己，对吧？哪怕就一个小事，你打个电话，比如说你打个手机给朋友，你看看时间，晚上12点你打行不行啊？换位思考，你要想着人家要睡觉吧？你说的，那这么小的事情是换位思考，别说其他的，对吧？我认为一个人换位思考很重要，你要光不要要想想人家，同意吧？哎，你就想想人家，人家怎么样，你就为了自己不管，打电话是小事了，还有更多的事情，对吧？不管人家，光管自己。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不好，对吧？你看，专求激励必胜争端，对吧？这个不好的呀，对吧？桥关桥路归路，对吧？这个款子是公款，你还给人家，那就赚在那里。提出要求，这个不可以这样子，这就是专门为自己考虑，对不对？哎，家宅不可久居，这个地方不行，婚姻不宜偕老，身体无恒之凶，那这个是不好的。用超哲学的思维来深层次的总结一卦，最后啊，我一直讲，我们可以把这个《易经》作为哲学，但是我认为是超哲学的，它凌驾于哲学之上，对吧？不久以后我有篇论文。怎么去发表？我就这个观点，超哲学的，比哲学更高级。但有的人不同意，没关系，大家争嘛，学说之争嘛，对吧？易卦是阐述朴素的辩证思想的专卦，说明在审议问题上对立转化的一个道理。在审议问题上，有审必有议，有议必有审，对立转化的一个道理，对吧？当受到损失的过去之后，终于会迎来一个。大获收益的时期，对吧？这易卦揭示了事物在发展过程当中时常体现出来的损业、 利弊祸福，看见吧？这个都是对立的啊。损益、利弊、祸福，既对立又相互转化的一种规律。所以我们同了学了这个易卦以后，要懂这个规律，是吧？周文王被囚于游离监狱撰写《周易》的时候，是在回顾殷商王朝由盛转衰，即由易变损，行将衰亡的情况，对吧？他在监狱里面在回顾，是吧？五经追昔，思绪万千，有感而发，在研究这个《周易》的。周文王身后伟人，是吧？圣人，是吧？从中得出一个规律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皆损极而易，易皆而损，你看对吧？盛衰无常，得失轮回，一个人是这样，一个企业是这样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。你看这个道理很深的，对吧？一个企业这样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，对吧？所以就是损皆而易，易皆而损，盛衰无常，得失轮回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学这个易啊，就是一种超哲学的思维。一般的人是没有学易的人，他没这种思维。易卦的一二爻，看见吧？一二爻代表着大有作为、大有成效的时期，但是在胜利之时不可忘乎所以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、忠正诚信的态度。这正是三四爻所提醒的，对吧？大成功之后就是六爻所提醒的，应当持之以恒，才能免凶，才能保得住以往取得的成绩。易卦给我们一种警戒、一种教训、一种经验。好，我们六点钟了，我们马上结束了，大家很辛苦，尾声。我们在座的都有幸认真的品读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我们已经学了好多的卦了。下个礼拜还有几个卦，我们再来讲一下，是吧？啊，凡是我们精心品读，记住啊，品读啊，品读啊，不是一般的读啊，品读了《周易》的每一条卦辞爻辞，都会感到《周易》结构紧凑，字字珠玑，没有任何废话，对吧？并且还会感到它是那么平易近人、朴实无华，真正可以称之为微言大义。上次我讲过吧？又要问你了，什么叫微言大义？
就是，
你就还给我了吧。微言大义这四个字很重要。微言大义，想一想，微言大义。对呀，微言，它《周易》里面简单朴素语言，它里面的故事都是很小的故事，但是以小见大，对吧？这就为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我很有体会的，我们讲《周易》是一种启蒙，是一种交流，对不对啊？我又回到这个事情了，就是这个于丹，对吧？他是一个学术超人，他到澳大利亚去讲学，讲《论语》，他们那个思路是教化人，哎，人家不大愿意，你得教育我啊，对吧？《周易》不是这样子，《周易》它是这个，它是微言大义，对吧？跟大家一起平等的商量，对吧？一起启蒙，对吧？有人家听得进，对吧？不愧为中华古典群经之首。